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15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盟各国没有就安置非洲和中东逃难移民达成协议；朝鲜再度启动宁边核设施，并警告说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在习近平访美临近之际，北京当局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活动人士郭玉闪。以上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提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们星期一没有就一项在欧盟各国重新安置10万移民的计划达成协议。大多数部长们支持定额计划，而东欧很多国家，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则反对这一计划。这些国家的边界是试图前往西欧的移民们的第一站。这些部长同意了早些时候的一项重新安置目前在希腊和意大利的4万移民的计划。一些欧洲领导人不满德国，公开欢迎那些试图逃离叙利亚和其他地区战乱和恐怖活动的移民。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愿分担移民负担而越来越失望。星期一早些时候，匈牙利用铁丝网封锁了与塞尔维亚交界地区的主要过境点。数十名警察在骑警和部队的支援下守卫着一条难民一直用来进入欧盟的铁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欧洲最直言不讳反对让难民进入欧盟的人。他表示匈牙利的新法律包括监禁非法侵入者，同时对那些人口犯的惩罚将会十分严厉。与此同时，德国新开放的边境检查站导致奥地利出现长达20公里的交通阻塞，斯洛伐克也再次启用了边境检查站，奥地利则表示将采取同样做法。今年又包括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43万移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横跨地中海来到欧洲。移民观察人士称，将有3000人在途中丧生。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审议奥巴马政府允许10000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的计划，但是他们最担心的是可能会有恐怖分子混在难民当中进入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叙利亚难民的困境为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所关注。
这些是从折磨、谋杀、杀戮和大屠杀中幸存的难民。
数以百万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美国计划收容10000难民，但是即便如此小的比例也会引发担忧。
如果可以确保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审查，我应该会支持。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
马克·科隆议员是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I take ISIS.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我很重视伊斯兰国的表态。他们说我们会利用难民危机渗入西方国家，这令我担忧。我们不得不处理这个危机，但这也可以是非常鲁莽和危险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说叙利亚难民将被彻底的审查。
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不会走任何捷径，我们会努力加快程序或允许更多的人通过审查入境，但不会以强健的安全防范措施为代价。
但是奥巴马总统的打击伊斯兰国特使承认潜在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I think we should watch it.
我想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我们应该意识到伊斯兰国有可能会安排他们的人混在难民中。
支持收容难民的人说，收容一万名叙利亚人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人数不太能解决难民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国际简讯。中国和伊朗星期二呼吁伊朗核谈判各方落实各自的承诺。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讨论了伊核协议以及加强两国关系等问题。扎里夫星期二在跟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政府换届是否会影响伊核协议的落实。扎里夫说，伊朗希望美国履行他们的诺言。美国国防部确认有关俄罗斯似乎在叙利亚设立空军基地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上尉星期一对记者们说，俄罗斯人员和设备进入沿海城市拉塔基亚，说明前沿作战基地的建立。西方媒体星期一早些时候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向拉塔基亚附近的一个叙利亚机场运送了大炮和七辆 T-90 坦克。五角大楼上周晚些时候说，俄罗斯最近向叙利亚运送了200名海军人员和可容纳1500人的活动房屋，同时还输送了大炮、一个短近程导弹控制器和十几辆装甲车。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星期一称，有关俄罗斯部队出现在叙利亚的消息是一个谎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天播放的电视采访中说，莫斯科向大马士革提供了武器，也会继续这样做。他补充说，这些供给不可避免地由俄罗斯专家护送，他们帮助组装适当设备，训练叙利亚人员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并警告说，这将阻止美国和其盟国为叙利亚内战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奥巴马星期五说，华盛顿将质询莫斯科有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俄罗斯传统上是叙利亚的盟友，在叙利亚内战中一直援助阿萨德政府。俄罗斯也曾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保护叙利亚政府不受联合国的制裁。朝鲜星期二说，已经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的正常运作，并警告平壤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在朝中社发表上述报道之际，平壤还威胁说，将使用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将一颗气象卫星送入轨道。朝鲜以往经常使用这种好战的措辞，以图得到韩国和美国的政治让步。宁边是生产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所使用的核材料的主要设施。按照朝鲜与美国签署的一项协议，宁边核设施曾于2007年关闭，但后来又部分启动。韩国星期二警告朝鲜不要发射远程火箭。一天前，平壤暗示可能在下个月一个重要政治周年纪念日发射一枚卫星。朝鲜总统发言人金敏世说，朝鲜发射远程火箭将是一种严重挑衅，并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决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美中关系的话题。中国五艘军舰九月初擅自进入美国领海，但被华盛顿视为无害通过。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处理方式可能会招致后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之前表示，中国海军的三艘水面舰、一艘登陆舰和一艘补给船九月初进入美国与俄罗斯交界的白令海国际海域， 之后掉头南下，并迅速穿过美国所属阿留申群岛两座岛屿之间的水域，离开白令海。期间，中国军舰曾进入这些岛屿12海里以内的美国领海，但是美国视这几艘中国军舰的穿行为无害通过，因此没有警告，也没有阻止中国军舰的通行。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这些中国军舰当时并无攻击美国的用意，从很狭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被视为无害通过，但是从长远和战略意义上看，中国的行为显然不是无害无辜的。
从战略意义上看，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用意，也就是通过各种战略部署特意向我们发出信号，而且很可能跟同时进行的中国阅兵仪式有关联。我认为我们如果对这些军舰的通过表达很不满的话，可能对我们更好。我们不必拒绝他们穿越，但要求他们依据适当程序礼貌行事。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阿拉斯加州设有重要基地，美国抵御来自西太平洋海域的导弹威胁的主要反导系统也设在阿拉斯加州。美国海军学院历史系教授余茂春认为，中国在那里穿越美国领海显然用意不良。
我认为进入阿拉斯加海岸线12海里以内的美国领海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选择时机采取的行动，以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有报道说，美国没有阻挡中国军舰穿越美国领海，可能是为了美国军舰未来进入中国在南中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营造气氛。但是福特等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美国这次让中国军舰穿越美国领海可能会招来后患。
除非我们希望这类事情继续发生，成为他们的一种习得行为，我们需要立场坚定，表明这类行为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舰驶入白令海域是事先安排的行动，并不针对任何国家。美国官员们说，美国仍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中国军舰没有选择穿越美俄两国领土之间宽阔的公海海域，而是穿越美国领海离开白令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网上及好友的确切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自去年10月因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囚禁至今的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9月14号重获自由。有消息称他是被当局取保候审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消息称，今年38岁的郭玉闪星期一生日当天，在被关了将近一年后获释。同时，与郭玉闪同案的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行政主管何正军也获得自由。北大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学者郭玉闪，2004年与目前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勇和维权律师滕彪成立非政府组织公盟，从事法律研究和援助工作。2007年创立船只行研究所，致力于社会转型中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以及税制及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研究。2012年4月参与营救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摆脱当地政府的软禁，并前往美国。2014年10月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敏感时期，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2015年1月3日转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正式逮捕。郭玉闪被拘捕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许多中国学者、法律界及非政府组织人士都批评用莫须有的经济罪名报复郭玉闪，而包括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释放他。记者星期二致电郭玉闪的妻子兼辩护律师潘海霞，手机一直无人接听。郭玉闪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郭玉闪能够获释让他们感到高兴。他说，
很难得，就是我 我们也没有想到在中秋节之前，然后当然也是习近平访美之前，至少在去年以来高于胡志强和郭玉山最为受到关注的个人吧，其中有一个能够回家。当然说这里边郭玉山的那个情况可能是最轻的。
有网友评论说，不管释放郭玉山是不是当局为习近平访美铺路，能出来总归是好事，也希望仍在狱中的良心犯都能够早日自由。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得者胡佳表示，郭玉闪获释估计是与习近平下周访美有关系。他说
他能回家这一点的话，还是真的是应了习近平访美之前就说以前我们所想到的那种外交方面的一种结果吧，因为我认为这之间是应该有联系的。
据报道，郭玉闪与行政主管何正军涉嫌非法经营案，今年八月中旬被检察院第二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按照规定期限为一个月，这也是最后一次退侦。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今年四月下旬代发的船只行案动态新闻稿表示，所谓船只行涉嫌非法经营，唯一的罪证就是船只行从2007年成立以来前后共印刷了19000册研究报告，都是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各种场合免费赠送，获得了专业领域的关注和认可，甚至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也对这些报告表示过赞许。船只行的报告发布这么多年没人过问，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都有印刷内部资料的行为，唯有船只行现在被定为非法经营，这是选择性的执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国际民主日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日内瓦发表讲话，对中国拘押和审问维权律师表示不安。他指出，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扩大镇压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人权组织呼吁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异议人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星期一向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代表发表讲话，对全球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他特别批评中国政府关押和骚扰异议人士的行动。
比如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有深远不利影响的新法律，拘留和审讯100多名中国律师，原因只是他们从事和职业相关的活动，我为此感到担忧。
自从七月初以来，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空洞的罪名拘留和关押了2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侯赛因说，这显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加强镇压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运动。
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联合国在2007年宣布在每年这一天举行民主日活动，通过纪念和庆祝活动来提高全球公众对民主的意识。
中国政府称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模式的民主，而联合国决议强调，民主发展及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与此同时，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对维权人士曹顺利的死亡追究责任。曹顺利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以法律为武器从事公民维权行动的代表性人物。多年来，他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并要求允许公民参与撰写国家人权状况报告。2013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之前，曹顺利向理事会提交了他撰写的民间社会报告，详细列出了中国政府对试图参与监督国家人权状况和执行进程的上访者和维权人士的打压。2013年9月14号，曹顺利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一个人权培训会议时被失踪，他被以涉嫌犯有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在拘留中，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医治，致使病情恶化而死亡。人权观察公布了一份名单，
列出了截至2015年9月11号为止，近年来将近300名律师、法律工作者、活动人士及其家属，为了捍卫人权而被拘留、失联、约谈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0届大会为期3个星期，高级专员侯赛因在开幕式讲话中还对美国最近因为种族歧视引起的骚乱，还有北韩的人权状况提出严厉批评。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目前美中关系处于敏感时刻。有人说，这是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下面我们随着 VOA 卫视记者到华盛顿街头，看看美国或者西方普通民众对习近平和美中之间的热门话题有多少了解。
Do you know his name?
No, actually, I do not know.
Can't say that I do.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我们询问了一些游客和当地居民。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叫文教包。
文教包，
文教包。
Become unfamiliar.
毛泽东以后的事儿，我就不太熟悉了。
I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最后只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还是位澳大利亚游客。
Zai.
Zai.
Yeah. Xi Ping. Close.
我觉得我发音蛮不错的。
习近平的名字对美国人来说发音也很困难，
我们就叫他吉姆好不好？
不过虽然很多美国民众不知道习近平的名字，但他们相当了解美中之间一些热门的议题。
我觉得中国在南中国海开始展示军事力量，这将是议题之一。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
网络黑客，还有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人民币议题。
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我不喜欢这样。我并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不管是谁在签订这些协议，我必须说这些是很坏的协议。
我听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大好，而且到了影响世界经济。
退伍军人奥方索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是不是放松言论自由上的控制呢？
如果见到习近平主席，这些美国人想对他说什么？
我相信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原则。
你们也要买我们的产品，否则我们就不买你们的产品了。
你好。
美国民众还对习近平提出了一些建议。联邦政府雇员德里克说，习近平应该多一些笑容。
我想他的工作的确不容易，不过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他应该很高兴。
澳大利亚游客布莱德说，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比较喜欢邓小平。
邓小平的个性鲜明，现在的中国主席我看不懂他的个性是什么。
比起美国民众，中国老百姓更加关心国际事务，
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更明智一些。
来自俄勒冈州的丽莎说，她觉得美国民众不太了解国际事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不多，第二是美国民众更关心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新闻事件。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已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下面是记者汉纳斯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对美投资去年达到95亿美元，远远超过2002年的3亿8500万美元，也比2010年的33亿美元有大幅增长。纽约荣鼎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4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进入房地产和酒店业。 荣鼎咨询公司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商务部的数据低估了中国投资数额。2014年，中国对美投资可能高达120亿美元。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表明中国过去15年对美投资大幅增加。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远非对美投资最多的国家。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吸引外资总额为29000亿美元。英国2014年对美投资4459亿美元，日本和荷兰其次，分别超过3000亿美元。另外还有5个国家对美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与芬兰、以色列和丹麦等国相同。中国投资遍及美国几乎所有50个州，涵盖食品生产、房地产、电影院和能源等各个领域，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10个州都超过10亿美元。荣鼎公司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2000年以来，接受中国资金的公司共雇佣8万名工人。在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州当中，加州59亿美元居各州之首，其次是德州56亿美元。北卡罗来纳州36亿美元，伊利诺伊州40亿，维吉尼亚州22亿，堪萨斯州20亿，纽约州38亿，马萨诸塞州20亿，密西根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各16亿。纽约市吸引中国投资22.5亿，仅次于芝加哥市的30亿美元。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个周末又有一些新的关于中国工厂生产的负面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近几个月面临的困境。尽管存在着这些负面信息，而且股市动荡，一些研究者还是看到了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状况日益引发全球担忧，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说，政府强硬的政策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最终会阻止股票下跌。
我们所看到的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目前的一些波动，在未来3到6个月将会平息，
缓中趋稳。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而且虽然有关中国是否能达到今年的增长目标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一些分析人士却看到积极的方面。中国今年的票房暴涨，服务业也为经济增长助力。尽管担心安全问题，例如最近在曼谷的爆炸袭击，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的到国外旅游。
曼谷爆炸仿佛会阻止他们，我们已经看到是不会的。最近庞大的中国阅兵放了那3天假期，中国游客去哪里了？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是日本，恰恰是阅兵所针对的国家。现今的中国国民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Current population of China has a mind of its own.
文德斌希望经济继续增长，因为如果增长停滞的话，会有很大风险。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s is it's able to.
共产党能够继续执政的主要原因是他有能力提供经济产品。如果他停止这样做，情况就比欧洲移民危机严重的多了。如果中国衰落，你会看到10万人离开中国，这将是世界真正的难题。
Leaving China, and that will be a real problem for the world.
共产党意识了这种风险，并大力推动改革，为经济注入活力，并开启新的增长途径。但这些措施是在中国股市暴跌之后采取的，使中国政府管理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系的声誉受到了影响。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最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于2016年1月1号起实施。对于全民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这次修订从行政处罚、天气预警、社会参与等方面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呢， 该法案是否将长期有效的以实际行动体现出来，还是一个问号。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带来了更多的报道，看看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每逢大事，北京就会出现短暂的蓝天，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内外众人皆知的一个规律。在本月初纪念二战胜利的大阅兵前，北京市环保局数据显示 PM2.5 值一度降至每立方米 19.5 微克。北京晚报称，这是北京市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包括 APEC 蓝、阅兵蓝以及北京为申办2022年冬奥会而保证的奥运蓝在内，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他们为难得的纯净蓝天亦或欢呼亦或感叹，同时也意识到治理问题、改善环境的可行性。八月底，经过三次审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2000年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绿色和平东亚办公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认为，新大气法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及新加入的合作应急机制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他也表示法案的效力在减轻。
There were three rounds of hearings before the bill.
在议案通过之前进行了三轮听证审议。不幸的是，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每一轮过后，这份议案的效力又被减轻了一些。
他说，例如2013年印发的大气十条中，关于煤炭消费信息公开的条款，并没有被加入到这份新的法案中。另外，以天津大爆炸为例，李硕强调了法律执行力的重要性。
I think 天津 shows you the perfect example.
天津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我们有现行的法律，但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气污染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正得到改善。李硕指出，这与中国经济转型增长放缓有相当大的关系。不过，他认为这不是长远根治污染问题的办法。截至记者发稿前，北京时间9月15日早上5点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3，为中度污染。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中国的消息。在近年，中国当局收窄和打压公民社会空间，尤其是今年7月以来大规模拘押和管控维权律师和公民之际，中国人权律师团近日发表成立2周年声明，表示不会让良知屈服，将继续秉持民主和公正的理念，努力捍卫人权，坚守依法治国的梦想。同时，联合国人权高级事务专员扎伊德·侯赛因9月14号在人权理事会日内瓦会议开幕之际表示，对中国有超过100名律师遭到拘留及讯问感到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团星期天在成立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权律师团2年来以捍卫基本人权为宗旨，关注人权事件，介入人权个案，发表共同声明，敦促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努力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中许多人以良知与肉躯阻挡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甚至被莫须有的罪名酷刑、囚禁和审判。中国人权律师团2013年9月13日由维权律师王成、唐基田、江天勇等人发起成立，旨在为民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护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促进中国人权发展。随后，各地律师陆续声明加入，到2014年已有225名成员，目前已达276人。声明表示，从2015年7月9日凌晨，以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三口被抓捕为起点，各地警方对超过200多位、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律师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抓捕、传唤、抄家、约谈和恐吓。王宇、王全章、李和平、谢艳仪、隋木青、谢阳、刘四新等多位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 被警方借口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阻止律师会见，又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声明强调，警方对中国人权律师的打压严重背离了政府所倡导的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对中国现存的律师制度造成严重破坏，令中国法治尚存的一丝微光被浓重的黑暗所掩蔽。声明敦促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强迫失踪的人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并追究造成此次人权灾难的决策者、实施者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并声明将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法治事件，介入中国的人权个案，为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努力尽职。曾因办理郭飞雄非法经营案申诉等维权案件而遭打压的原广州职业律师刘世辉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当局的强力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律师无畏迫害，坚守公义，捍卫人权的初衷不变。他说，
人权律师所做的案件呢，都是依法代理，都是依据的中国现行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还有中国政府所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都是依法的行事，这个没什么可恐惧的。至于说官方来进行打压和迫害，那么这种做法是违反现行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也是违反世道人心的，就连当局自己他们也很清楚他们这一做法是违法的，将来必有被纠错的一天，被推倒的一天。
中国人权律师团两年来曾就包括废除劳教等重大人权议题发表共同声明，并介入了四位律师在黑龙江建三江被酷刑案、郑州石君子祭拜赵子阳、胡耀邦而被拘押案、710大批律师被抓捕强迫失踪案等许多人权个案。近日，在习近平主席九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致函奥巴马总统，呼吁他在与习近平进行高峰会之前会见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以遏制中国当局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迫害。公开信尤其对今年七到八月中旬250多位人权律师在各地警方协调严打行动中受到牵连表示关注。有分析表示，过去两年间，美国国务院多次对中国当局抓捕资深媒体人、独立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等人加以批评和谴责，而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留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超过280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九月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关键议题。一些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甚至呼吁白宫取消习近平的国事访问。中国在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表示，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公民言论自由权得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得到切实维护，充分说明中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并将坚持确保人权发展的正确方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台湾立法院新会期星期二上午开议，国民党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来到立法院给本党的立法委员打气。洪秀柱希望国民党团能够尽快通过惠民的议案，而蔡英文则敦促民进党团为人民的荷包严格把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二一早就来到他已经服务了25年的立法院，希望国民党团的立法委员能够尽快通过事关国计民生的议案，其中包括他不久前提出的政见之一“正所税改革方案”。 翁秀柱说，
他们刚才就在谈这个问题，而且大家都通过，所以女性管会的主委也特别强调非常支持这个我们提出来的改革，我们当然希望今天能够顺利过关。
根据翁秀柱提出的正所税改革方案，现行的正交税3%拆成正交税2.5%、正所税0.5%两个部分，并且取消外资免正所税的待遇。立法院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赖世宝已经表示会全力支持在这个会期配合修法。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认为，如果该法能够降低投资人的负担，市场应该是欢迎的。几个星期前，全球股市剧烈震荡，台湾股市也难逃厄运，股民一片哀鸿遍野。洪秀柱希望他提出的改革正所税能够减轻股民的负担，提振股市。似乎是不约而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也应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的邀请，上午来到立法院给立法委员们打气，并敦促他们不要轻估监督和把关的作用。他说，
我要拜托大家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预算会期一定要为人民的荷包来把关，不容许无赖的预算编列。第二件事情，在法案审查的时候，不要有选举的考量，不要让一时的选举扭曲了国家可长可久的制度。第三，如果行政部门有任何会引发社会重大争议的计划，请长官一定要严加把关，留待未来的新民意来做决定。
蔡英文还表示，正所税现行制度必须改革是社会的共识，国民党提出的版本其实是向民进党此前提出的版本靠近。他说，正所税的基本态度是要顾及税收与税制公平是否务实可行，他希望朝野共同协商建立一个长久永续的制度。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准备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施明德，星期二下午突然宣布，30万份联署门槛他无法跨越，他决定放弃谋求参选总统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施明德表情凝重地宣布了他的声明。
经过3个月的打拼，我承认这个门槛我无法用正当的方式跨越。
施明德说，他一生跳跃了3次死刑的高栏，也越过3次肝癌的高墙，但是根据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参选的法律规定，他无法在45天内交出附有联署人身份证影印本的联署书。施明德对在过去3个多月中支持者给予他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双手、每一条信息、每一份支持、每一份信任表示感谢，他对辜负了支持者的期待感到抱歉。目前参加竞选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施明德在宣布放弃联署努力时，也告诫2016年的新总统，在面对总统权位时，要牢牢记住权力取得的正当性、权力拥有的谦卑性、权力行使的公义性。施明德说，
我希望未来总统能够尽心尽力地完成其中你认为你能做、你敢以做的事情，特别是两岸的事务、中央政府的体制，尤其是贫富差距的有效处理。贫富不差距，如果未来总统不处理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将被吞没。由此定义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
施明德再次叮咛，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施明德今年74岁，1979年12月因领导了后来被称为美丽岛事件的抗议活动， 被判死刑，后在国际的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1994年至1996年，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2000年，在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之后，施明德退出民进党。2006年，施明德领导了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率领民众发动天下围攻。然而，近十年前那个登高一呼、指挥多达百万红衫军的施明德已经不在。褪去昔日光环后的施明德，为了支撑联署努力，不得不看着妻子卖掉一些细软，苦苦支撑了几个月之后，虽然联署的人数已经超过十多万，但仍然还有一多万目标没有达到。施明德不像美国的川普，自己有雄厚的资金，没有捐款，没有企业赞助，动辄数千万台币的联署开支也是施明德无法跨越的高墙。美国之音问放弃参选总统联署的施明德今后的打算是什么，他回答说，只要他仍然健康，仍然头脑清楚，就将继续他此生热爱的工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台湾外交部表示将非常关注习近平的访美行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二表示，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下周前往美国访问。
目前我们外交部也组成了一个专案的小组，我们有不同单位同事一起来，在这段期间会非常关注他在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行程。
同时担任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的王佩玲还强调，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关系是长期而稳定的，双方也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底的访美行程，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的会谈，以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发表的演说。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邱文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的首脑会谈可能触及台湾问题，尽管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希望在两个大国正常的互动当中，台湾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台美之间有长期的友谊的关系，这个关系能不能持续的维系，但是呢，我想美方也会考虑中国在日渐强大之后呢，怎么样维系一个区域之间的一个平衡。
邱文彦委员还说，希望习近平能透过这次的访美行程展现维护亚太区域和平的决心，尤其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能够化解相关国家的疑虑。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施工作为引发美国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关切，并认为此举将升高紧张局势。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正在进行总统参选人的造势活动，时机比较敏感，相信台湾问题将不是美中首脑会谈的重点。
我之前好像也没有注意到，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说不管是中方或者美方有针对台湾问题有做一些的议题上的讨论所以还要看后续观察。
邱志伟委员还说，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部也组成了一个小组，密切关注并评估习近平的访美之行。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中首脑会谈将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以及网络黑客等重要议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正在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相信访问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并且带给大家惊喜。美国白宫表示，习近平访美这样的美中高层互动将使得奥巴马总统有机会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就算不能消弭分歧，至少能缩小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九月访美之行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赴美进行的国事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话题。这个星期三，共和党大选提名角逐者将聚集在加州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进行他们的第二次全国电视辩论，由 CNN 直播。这次共有11名候选人登台，包括目前领先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共和党的第二场辩论中，川普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上个月第一次辩论以来，川普在民意调查中进一步领先，并继续做出大胆承诺。
如果我当选，我们会有很多胜利，多到你们可能都会厌倦。相信我，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厌倦胜利。
这次，川普可能会面临来自对手更多的批评，包括另一位政治圈子之外的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也不容轻视。
我一生中常常听人说，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个做不到。如果我信了这句话，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前企业主管卡利·菲奥利娜也将加入共和党的这次辩论。这位新人的支持率在上升，夺走了像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这样的老练候选人的锋芒。布什一直在攻击川普，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经济蓝图。
我对整个经济的计划将真正复兴私营经济领域，创造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川普的几个竞争对手希望在接下来的辩论中能争得公众的注意，包括伊朗核协议的主要反对者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这个伊朗核协议是灾难性的，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
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说，川普的对手将寻找不疏远川普支持者的方式来攻击他。
目前选民只是想表达对国家走向的沮丧、失望和愤怒，共和党选民要表达对总统的不满，因此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替他们发声的人，川普正是这样的人。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辩论还为候选人提供了与选民沟通的机会。
而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会很有趣，因为现在他们仍然处于只是表达立场的阶段，只是在表达各自的竞选口号。
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将于下月举行首次辩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泰国曼谷的四面佛爆炸案，有关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有分析指出，令调查人员越来越关注的是，维吾尔族激进分子或者其同情者已经改变策略，把中国游客当作攻击目标。但是泰国和中国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导致20人死亡的曼谷爆炸案发生近一个月了，有关这次攻击的真相仍旧没有查清。爆炸案发生后，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西部维吾尔人可能与这次事件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种说法。中国穆斯林人口长期以来指责北京对他们采取压制政策，导致很多人逃离新疆地区。今年七月，泰国将100多名维族人遣返回中国，引发了争议。
泰国当局将上百名维族人送回中国，这次爆炸很可能是在这次大规模遣返行动后不久策划的。
泰国警方拘留了2个人，其中一人持中国护照来自新疆，在柬埔寨边界被逮捕，另一人在曼谷一所公寓被抓获。警方在房间发现制造炸弹的材料和伪造的土耳其护照。逃离中国的维族人大多选择去土耳其。泰国警方上周六公布了又一名嫌疑人的照片，最初说他是维族人，但后来改变说法，只说他是个中国人。中国迄今没有发表什么评论，调查工作看来还要进行很长时间。
这看上去是一个复杂的案子。我认为中国方面在等待泰国当局提供一个全面的报告，然后才会决定是将此案归罪于新疆所谓维吾尔恐怖分子，还是归罪于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激进的维吾尔人。
一些分析人士还认为，泰国担心引发不满，因此不愿意把爆炸案与维吾尔人直接联系在一起。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北京都会密切关注调查进展。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时段节目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400多万叙利亚人为了躲避暴力冲突而出逃，其中大部分人到周边国家避难，这些国家是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埃及，但忠于巴沙尔阿萨德的保安力量和达伊沙这样的极端暴力组织继续攻击平民，使更多的人从叙利亚出逃。叙利亚周边邻国已经接纳了众多的难民，这些国家的人力物力和社区不堪重负显而易见。例如，土耳其现在接纳了200多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约旦政府则表示，难民目前占约旦总人口的20%以上，因此很多叙利亚难民便做出艰难的决定继续远行，其中包括许多家庭全家老少几代人穿过巴尔干国家进入中欧，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居乐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直到叙利亚的屠杀停止。他们试图在很多欧洲国家寻求庇护，而那些欧洲国家正在决定能接纳多少难民，那些国家也在调集人力物力来帮助难民。美国也承诺维持有力的难民接纳项目，美国尤其关注叙利亚难民的需求。奥巴马总统决定，美国政府明年将接纳至少10,000名叙利亚难民。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协助接纳大批难民的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周边的国家。美国正在向叙利亚境内成百万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的人运送援助。自危机开始以来，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提供41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正在谋求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因为大多数难民最终还是更愿意返回叙利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叙利亚最终需要出现政治变革，以便叙利亚人民能够有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